我们听到的很多的风水禁忌呀，风水的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说它的科学本源是什么。
五行铺子，参五行之变化，透阴阳之玄奥。
用开水把对家公司的招财树浇死，会不会让对方破财？
就人就相当于一张白布，而人世间的那些七情六欲啊，人生百态就像那个染料。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风水禁忌绝大部分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们上次被封掉不就是因为提了这个？
这是一档玄学科普的播客节目，吴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用玄学的眼光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欢迎大家收听五行铺子的播客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订阅转发，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一起共同学习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好，我是吴京。
大家好，我是黑桃魔女敦敦。
大家好，我是少爷静安。
那在这一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节目预告，就是在这一次五一呢，我们五行铺子又举行了我们的第二次的听友见面会
团建。
也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一个在湘西深山里边的一个距今有1100年历史的公馆。那么我们五一也邀请了部分的听友小伙伴和我们一起再次探访这个古老公馆，看一看被我誉为有风水教学实践基地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届时呢，我们也会邀请一起参加团建的小伙伴呢，一起录一期节目啊，请大家敬请期待喽。
少爷到时候带你们一块上山抓虫子。
你难道不是说要带他们抓阿飘吗？
抓虫子呀，因为湘西嘛盛产古虫，我带你们抓蛇呀、蟾蜍啊、蜈蚣啊。
然后登登带他们养是吧？
啊，我们要开始养小虫子了吗？
这一期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准备新开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五行铺子除了日常的节目以外，我们之前开过一个叫命运多重奏的一个系列节目。我们这一期开始又要准备新做一个系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接触玄学还是没有接触玄学的，或者是对玄学感兴趣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听到一些跟玄学相关的禁忌，比如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对吧，什么入门不要踩门槛，踩门槛会倒霉，比如说什么门对门的风水是会吵架等等，这些玄学禁忌。
你们要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对，那这些玄学禁忌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们五行铺子准备开一个系列，叫做玄学解码器。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用开水把对家公司的招财树浇死，会不会让对方破财？
就是我们会从各个方面去探究许多玄学禁忌的原理、本源和科学角度的解释，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些玄学禁忌。那么这些玄学禁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点像之前静安说的，很像是一种在节目中的答疑活动，因为我们许多的问题是从我们的听友小伙伴当中收集来的，我们进行了整理。对，
所以呢，大家有想要知道的、想要了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哦。
我们也会在评论区当中选取点赞数较高的一些问题，
或者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它确实比较有讨论意义的，
对，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体现。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些玄学禁忌问题呢，它其实是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我们会分为一定的篇幅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一期讲是玄学禁忌当中的风水篇，我们听到的很多的风水禁忌呀、风水的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说它的科学本源是什么。首先我觉得我们先要去了解什么是风水。风水大家所知道的就是我在家里边放个什么东西呀，或者说我住在什么地方呀，我的窗外有什么，会不会对我的运势有影响。许多人都知道所谓的风水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风水的祖师爷郭璞在藏经当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叫做藏者成生气也，气成风则散，借水则止，故称之为风水。这个就是我们风水这个词的来源，就是从东晋时期的郭璞写的藏经当中来。但是不是风水这个概念是东晋以后才有的？其实不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对于风水的使用，其实是我们的老祖先还是原始人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就已经对风水是有所使 用和研究的。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什么是风水，在古代我们的老古人住在山上，对吧？或者山洞里边，那怎么办？为什么我们要背山？因为背山我们可以挡风。我们为什么要面水？因为当我们面对水源的时候，水是人的生命之源嘛，我们要采水，所以每个人生活都必须要水源。但是这个水它如果在河流或者江湖旁边，它有涨潮落潮，如果我们不去算定我们和水的距离，住在水边，可能我们晚上睡起来，早上是
就在河里睡觉。
对，老古人就会用一些方法来算定我应该离河多远，既不影响我采水源，同时也不会被河水侵扰。那么我们离这个山洞要住在什么位置，既不会特别阴冷，同时也能避风。实际上这个就是风水最基本的科学用法。
哎，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整一个我们大自然中的草木有草木的风水，
对，
动物有动物的风水，只是当风水作为风水学说来讨论的时候，它已经整理出来了一套既定的规矩和规则。
或者说这个是我们从物理层面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老古人要讲风水。那么第二个，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讲气的民族，就这个气大家不太能够理解到底是个什么，就是如果换作西方的角度来说，更像是一种能量，就是我们老古人会觉得这个天地之间是有金木水火土五种能量共同作用形成的。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走路也好，呼吸也好，实际上都是在吸入和感受着这个金木水火土产生的五行能量的一个综合体。就比如说我们科学已经证明了嘛，我们的皮肤也会呼吸，对吧？实际上那么就我们的皮肤也能感受到周围的气息的流动，或者说能量的运动。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口腔也在呼吸，也在感受能量的运动。这个就是从化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外部环境对我们个人的影响。就包括我们还有一种叫做我们的自我意识，或者从心理学层面来分析我们的外部环境也会对我们影响。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会害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包括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看到一些很喜庆的东西，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开心起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边说的中国玄学的一个叫象意。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我们的风水就分为了理气和形峦两种概念。所谓的理气，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从物理或者化学层面来分析这个风水，我们的环境怎么样能够挡风，怎么样能够方便我们出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天地的金木水火土五种能量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么第二个是形峦，就是我们看到好的东西我们会开心，你开心了情绪就好，自然运气就好。我们看见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情绪就会低落，你情绪低落自然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说影响我们的情绪。
一出门一脚就踩进泥潭里，那这个论谁也很难去情绪好起来的吧。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风水介入的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哎，这个可能拿理气说不通，我们拿形峦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第一个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就在风水当中或者说我们的居家地理当中，有一个说门对门不好。这个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从理气方面来解释的话，门和门它都是一个气息对流或者流动的地方。而且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大的环境下突然我们把气息流通口收紧以后，会形成更强的气流和风流。那么相当于门对门，它就容易形成那种比较强烈的气息和风的对冲。那么我们长期处在这样的气息对冲情况下，实际上会影响健康。简单说，影响健康了以后，人身体不好，自然情绪就不好。
是的呀，
情绪不好就自然就容易吵架。这个是从理气方面来解释。那么从形峦方面来解释什么，就是门和门是不是，如果我们用想象力去想，就很像两个口对口。就口对口除了情侣之间的事以外，就人正常的口对口就是一种要吵架或者要争吵的样子吧。它是一种想象力或者我们叫形峦部分的一种认知。
主要是和邻居以这样的方式相处，多少有一小点点不礼貌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有点模糊啦。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风水地理当中有说不能门对门的原因。我们如果出现门对门，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挂个门帘。
就是，对，挂个门帘，就是长一点的门帘。为什么？第一，我们从理气的角度来说，我减缓了气息流动。从形峦的角度来说，我让它不像那么口对口的样子了。
对，你在家里面可能走来走去的时候，邻居看不到。
对，
还可以就是拿中西方的一个文化差异去解释这个问题。就比如说门的话，像咱们古代的话，它称为门户，其实也有一个保护和关藏的一个像，它可以开也可以关。在以前的欧洲中世纪还或者之前，他们是没有门的，甚至他们的那个都是直来直去的，有可能就是儿媳就是如果去上厕所要从那个公公的面前走过去，或者是那个儿子要去上厕所要从妈妈的那个面前走过去，他们都是坦诚相待的。所以等到后面的时候他们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渐渐的加上了那个门框啊，或者说又加上了那种就是厢房式的那种棺材床，其实也是门的一种体现。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镜子不能对床，这样的玄学禁忌到底是不是真的？第一个，从风水的角度上来说，镜子我们如果按照形峦，也就是想象力的部分来理解的话，镜子它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反射功能，一个是吸收功能。我们照镜子，镜子是不是把我们的影像反射出来？这个是代表了反射功能。我们去照镜子，我们的形象被吸在镜子里边了。
是的，
它是具有吸收的功能。所以从反射功能的角度来说，镜子能够反射出床上人的能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受到什么镜子反射能量的冲击，会导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出现什么心神不宁啊，从而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会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睡眠不良，从而影响健康或者日常的生活。然后还有镜子是一种吸收能力，对吧？它也会把我们能量吸走。就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人的能量实际上是挺弱的，然后再被镜子吸掉一部分，那当然也是一种不好的影响。
诶，那其实还会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我们就单纯的从生活的角度上来看哈，早上起来没有人会是全装的吧，没有人会是齐齐整整的
严实
啊，你就看到你头发乱乱的，对，然后甚至可能前一晚又睡不好，因为镜子一直对着你嘛，看到你的黑眼圈，早上起来看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颓废的自己，
吓死自己，对，
比鬼还像鬼耶。
对啊，
去住一个月想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为什么镜子不能放床头？第一个，它有一定的玄学意味在里面，也有一定的心理学因素在里面。人早上睡眼蓬松的不打扮不梳洗起来吓自己一跳
啊。所以如果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说，或者甚至从能量上来说也可以，就如果你每天都你生活在一个自己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空间，
对，
然后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哇，真的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哇靠，天才，我太厉害了，那这样的状态的话，镜子对着你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问题，
前提是你能不能持续保持这样的状态。看看我，看看美丽的我的美丽的睡衣。
所以怎么样处理呢？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镜子就是对着我们床头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
拿个帘子，
拿个帘子遮一下。对，或者说安装一个什么有滑动的盖子。平时我不用的时候把镜子挡住，对吧？或者说把镜子摆在一个不会反射床头的一个位置，对着墙啊，或者对着空旷的地方啊。
总之就是让你爬起来的时候不能从镜子里面看见你自己。
至少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不能没有镜子。
是的，镜子的作用叫正衣冠嘛。
对，
其实睡觉这个事情确实对于人类来说都很重要。你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度过，所以卧室方面其实玄学上面的这种禁忌还蛮多的。
对，
像卧室的窗户或者你的主阳台不能对着寺庙啊。
对，这个或者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的卧室的窗户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家里边的主阳台以及我们的入户门，最好是不要对着寺庙公馆这样的地方。大家也可能听说过这样的禁忌，从几个角度上来说啊。第一个角度就是
我们说玄一点的，
就是许多人会以为医院是飘最多的地方，实际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一个概念，首先医院的飘不多，飘最多的地方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寺庙公馆，这个地方就有的聊了，会深入聊很多。为什么医院的飘不多？从宗教角度和民俗角度上，人在死的七天内是不知道自己死亡的。第二个，我们人是分为三魂，叫天魂、人魂、地魂。那么人打掉以后呢，天魂上天，人魂入地府轮回，地魂呢是跟着我们的尸身啊。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人嘎掉以后，我们在那个地府有一个司命录嘛，司命录是会记住你的寿元嘛。那么当下面的，对吧， 那个那些
公务员
对有编制的人看见了，哎，这个人要嘎了。
这个你可以说吗？我们上次被封掉不就是因为提了这个？这样，我们换一个词，我们不说公务员，我们说
官差
啊，就是我们在地府当中有一个司命录嘛，会记载你的寿元，就生于什么时候，嘎于什么时候，对吧？那么你快到嘎的时候，实际上地下的官差他会派人来接你，因为人嘎掉以后实际上是自己找不到下去的路的，必须要人接，叫官差来接，
得有个导游，
对，得有个导游是吧，引路人。所以说人在医院，大家就觉得啊，因为人会在医院嘎掉，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会有飘，实际上是这样，人嘎掉以后马上就会有官差接你走，所以医院这个地方是不多的。但是头七以后人会回魂，除了我们的人魂下地府去轮回以外，还有一个叫我们的地魂，地魂是跟尸身，也就是当你下葬或者火化以后，你的地魂就跟着这个尸身在走。我们医院实际上生魂是不多的，为什么会在寺庙和学校多？之前在我们以前节目啊，竟然说过为什么，因为学校很多是在对吧乱葬岗啊坟堆里面建起来的，因为地便宜嘛，所以在地方建起来，你要知道那个地方是有人魂的啊，
只考虑成本低，
对，所以说因为人魂是守着尸身嘛，所以那个地方是会有会多。第二个，为什么寺庙多？我们要知道司命录上所记载的每个人的寿元，但是我们有的人是恨死的，就是非阳寿尽而嘎掉。那么我们刚刚说了，人嘎掉以后是自己不知道怎么下地府的路，需要有官差来带，但是因为你司命录上没有记你的嘎掉的时间还没到，就是说官差不知道你嘎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人魂就不知道去哪，但是他们需要被超度或者学习，而这个地方是在哪，就是寺庙公关呀，
食堂
吧，对，你要知道香火是这些的
饭
就是食堂。第二个，你要想寺庙公关每天要念经，相当于是他们去学习或者被超度的地方。
其实换一个方式很好理解，就是那种怨死恨死或者是莫名其妙直接嘎掉的，这个古籍上有记载叫做三魂不显七魄不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基本就是没有房没有地啊，这不就是流氓嘛，对标古代的流和氓，到处的飘来飘去，然后呢这个时候既没有地又没有房，那你怎么办呢？那只能去救济站去领
收容所收容站
不然就只能在街上一直 CT walk
对
当街溜。
也有好多小伙伴会问，那为什么他们不怕寺庙公关？是这样子，首先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神明还是佛祖，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众生平等，这个
道无极凶，
对，这个生不是指我们人哦，所有生灵都是平等的，生是我们动物植物和我们人，灵是什么？灵可能就是他们呀，所以只要你不怀恶意都是可以进入寺庙的，只是晚上寺庙关门他们就出来，出来怎么办？他们要扒在墙头吃饭呢，
当街溜CT walk
对，所以说不是说他们不能进寺庙公馆，他们也可以进，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多。那么从比较玄的角度，如果我们的阳台卧室的窗户，我们的入户门对着寺庙公馆，肯定相对来说
就像24小时便利店
这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买房屋，没有房没有地
对，就是你周围的流浪猫狗会多一点。当然很多人会问，那多少距离？直线距离500米以内会有影响，超过500米实际上影响就不会太大，
你们就不在一个片区了。
对，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目之所不见也没有影响，因为他也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他，那这个是玄点的角度来说。那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寺庙公馆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点香
啊对吧，然后逢年过节或者大的节日他们要干嘛？
热闹呀，
热闹对吧，香火好的地方熏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不一定受得了啊，那个是他们的饭，但是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啊。
PM2.5
指数飙升呐、那特别是在像寺庙公馆做法会的时候整个空气质量就会特别差。
哎，我听过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现在会有很多人会把像关圣帝君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小佛请回家里面供着。但是问题来了，关圣帝君只有几个啊，那到底你请回家的是什么呢？按照曾老先生的说法，就是你具备仁义这种忠义品质的飘就有资格 去申请
入住
做培训，
对，
然后在关圣帝君，就是庙里的关圣帝君面前做完你的入职培训之后，你过关了，你就可以寄生于你的小神像，然后被带回去，然后继续去行使你的任务，去苦工分。
对啊，这个就着登登的这个话来说，其实我们从最早期的节目到现在，我们都是不太建议没有宗教信仰的小伙伴在家里边供神像。这个是不是说不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从宗教的角度上来说，供神像的禁忌和麻烦是非常多的。
对，
比如说你供神像的区域，首先你不能赤身裸体。那么有的男孩子夏天热了，啪光个膀子站在神像面前，
女孩子也可以，但是不可以站在面前，就是不管男女都可以。
这个是很不尊敬的行为。第二个，神像面前不能有过于亲昵的行为。对吧？你把它供在客厅，你和你女朋友
打波。
那完了，那校友我完了，我小时候经常穿个小肚兜在祠堂乱爬。
那小孩没事，
不知者无罪。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神佛面前是不妄语，不怒言的，就是你供神像的区域你是不能吵架的啊，吵架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个功德很好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就是你供了神像，你是不是得每天上香？
对
对，上香实际上对你家的空气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第四个，神像如果不是经过一些特殊的渠道，比如说去寺庙公馆里边请来的，你如果搞不清这个神像的来源，你不要以为你供了个神像里边一定是神的分灵哦，不一定。因为首先一个问题，你要知道我们说的天道无极凶，在神佛面前叫众生平等。
对，
也就是说你点了香，供了这个饭菜，
你都开了档口了，人家凭什么不可以来吃？
对，进这个神像里面的不一定是神的分灵，有可能是另外的东西。只要他不怀恶意，神明是不能赶他走的。对，所以说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供了神像，你真的会搞不清楚你供的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去说有事所求或者有祈福祈愿的需求，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找当地的寺庙和公馆，
对，
去做一些法会。我们祈福不是天天祈福啊，我们就是一个许愿，能够希望后面一段时间好一点，其实就是定期
对
去寺庙公馆去做一点祈福会更好。
哎，前几天我看到好像祖师殿那边最近有在办那个点灯的法会嘛。
对，
文昌灯，
这个不是我们刚刚聊了嘛，我们五一要邀请一些小伙伴，
对对对，
去祖师殿再去探访一遍这个，
就是因为想去看一次，就是
不要
法会是什么样子的，
不要去想在做题和作弊之间选择做法。
所以祖师殿的道长们会在五月二号这一天啊，为我们五行铺子的听友们开一个专场法会，两个目的嘛。第一个，大家因为有很多听友小伙伴会跟我们一起去，有很多可能没有见过道教的科仪是什么样子。第二个，也是给我们五行铺子的小伙伴们提供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啊，对法会有需求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联系店小二。
是的，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悬的事情，是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就让一个小朋友在家里面自己点灯。其实大家自己在家里面点灯的话，它整体上的仪式会特别复杂。其实我个人还是会比较主张，如果有点灯需求的，还是去公馆寺庙。其实如果你确实有这样的祈愿，想要上达天地嘛，它中间的流程是很复杂的，是因为是公馆寺庙帮我们代办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定要去告知当地的城隍、当地的土地，还有各种各种去把你的整体的流程跑通，你才能够确保，哎，我这个灯它点了以后，它确实能够是像我想要的那样去作用的。
讲到这个我们睡觉的地方吧，又延伸一个，其实很多小伙伴都会在问说啊，有一种玄学说法是睡觉的方向是不是有讲究。首先这个它不是一个玄学说法，它是一个科学说法。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这个不是玄学禁忌，这个是科学的说法。
听起来很玄，但是是科学。
对，因为我们人最好的睡眠方向是南北睡，就是头朝南或者朝北，
对，
这样睡。为什么？我们人的身上有人脉和督脉啊，两条脉，大家看武侠小说都知道，动不动就是打通任督二脉我就无敌了。实际上我们任督二脉是通的，我教大家打通任督二脉的方法， 就是用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前额。
让我来看现在有几个人跟着做。
你实际上你的任督二脉就通了，所以武侠小说始终是小说，任督二脉通了没有那么大的能量。那么在中医的角度认为，任脉主血，督脉主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叫气血，气血。那我们的任督二脉是什么？是一个从会阴到百会的一个流转过程。地球是有磁场的，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磁场是南北方向的磁场，也就是如果我们向东西睡，就是形象的想象一下，就是磁场横跨了我们的气血流向，相当于横切了嘛，变成。然后如果我们睡南北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气血流向是随着地球的磁场方向来走的，就是顺着地球的磁场方向在睡。这个不是玄学哦，这个是有科学证实的，因为这个是初中地理知识。来，
是我们在课本里面学到过的哦。
这个就叫磁极分相。
有多少人忘了这个初中地理知识？
好，复习一下，记得画重点哦。
我们接着还是在讲睡觉吧，就是许多小伙伴也比较关心的，说风水当中有说到什么卧室门不能对着厕所门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厕所是什么？是我们排泄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聊过，厕所里面是晦气和阴气集中的地方。这个晦气和阴气不是跟飘有关，而是什么？因为它脏，所以它的气是相对来说比较阴沉的。而且很多人的厕所它是常年不见阳光的呀。所以它的气的是比较阴沉和下沉的气。那么从理气的角度上来说，这些气冲进了卧室，是不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而
且
这些
卫生间吵啊，楼上楼下一冲水你就能听到，
还潮湿，而且这些气还夹杂着很多细菌，冲进卧室是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健康的。
有霉菌哦，会引起气管炎哦。
那从科学的角度是什么？厕所臭啊，厕所的门是厕所的纳气口和出气口，你卧室门对着厕所的门，那厕所的味道就只能有一个去向，进你的卧室，那科学角度臭啊，怎么办呢？实际上最简单的方法，挂门帘。
对，
就门帘破万物，
真的很好用，而且又便宜。
一般情况下，大家买房或者装修的时候，尽量把那个门也对着，因为它始终挂门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对，
倒不如把它格子改一改。
对，就是说我们买房子尽量不要买门对门的嘛。如果我现在住的怎么办？又不能搬，又不能卖，我就挂个门帘。所以就两种方法，我现在住了，我挂门帘。我现在还在买房、租房、选房的时候，我尽量买不要卧室门对厕所门的情况。还有在风水当中听说的是，卧室不要在厨房旁边。我们从玄学的角度上来说，厨房的象意是火，因为厨房当中充满了火气和燥气。那么如果厨房在卧室的旁边，从五行象意上来说，火是有升腾和躁动的一种象。
你到底还要不要睡觉？
所以说厨房在你旁边，实际上你会感受到一种，我们说从
心火烧，
对，心火烧，就是你的想象力嘛，发挥想象力啊，这个火是一种往上升腾的感觉，然后你就睡在它旁边，就跟你隔壁在蹦迪一样。这你还要不要睡觉？这个是从玄学角度啊，当然就会导致我们睡不安稳和我们肠胃不健康的问题。那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厨房是做饭的地方。我们做饭一定要放什么？放油。
油烟大呀。
油烟大呀。
油烟熏到被子上，哇，你晚上睡觉要枕着油烟睡。
对啊，对你呼吸系统也不好，对吧？
到底还睡不睡了？
边流口水边睡。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我们的厨房门对着卧室门，就是门帘解万物。挂门帘。如果我们卧室在厨房旁边怎么办？实际上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老听友我是教过方法的。从玄学的角度，你下楼捡一块砖头，放在你的灶台下面，这个是从玄学上叫压灶气或者压火气，能够让你睡得比较安稳，而且能够缓解你的肠胃不适啊。前提这个是你的卧室挨着厨房，放一块砖头。如果你觉得砖头不好看啊，上网买一个什么重点的好看的装饰放在那儿。还有继续讲的就是说，许多小伙伴会问，是不是风水上有说卧室或者阳台不要对着医院？在风水上也是有这个说法的。从玄学的角度或者理气的角度来解释，医院是一个阴气重和晦气重的地方。这个阴气和晦气不是我们之前讲医院里面飘不多这个概念，是什么？因为人在医院里边很多都是有病的人，那个地方是充斥着许多负能量。第一个是身体负能量，第二个是情绪负能量。在医院的人基本上情绪都不会太好，你见过有谁是兴高采烈的进 进医院兴高采烈的出来的吗？很少，
神经病。
所以大家情绪都会不好，这个是会有一定的能量影响的。
嗯，
只要是医院，大多数你如果说对着呼吸科那玩意儿，如果正好那你的对口就是感冒发烧，其他的咱不说，就感冒发烧，如果说来一阵风，然后你抵抗力这几天又变差了，那你是不是直接中招？特别是甲流的时候或者阳的时候，你不就瞬间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对着大厅，你去过医院大厅，你都知道那玩意儿吵的跟那酒吧低台似的，
而且医院是人间喜怒哀乐交杂最多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来自他人的情绪你每天都会有摄入。
对，所以怎么样解决呢？这个从风水上或者理气上或者说是相应上的解决方法，第一个，在我们能够看到医院的窗口或者阳台放一个葫芦啊，怎么放呢？我们买个开口葫芦，先开口放72小时，72小时以后呢，把我们的口封住就可以了。平时关注一下这个葫芦，我们要买的是那种真葫芦啊，不要买铜葫芦，因为我们要观察葫芦的变化。如果葫芦发霉或者开裂，我们就把就要换了这个葫芦。
所以树脂和亚克力的也不行，
它不会裂。
对，
铜的更不会裂。所以裂了以后呢，拿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烧掉或者把它打碎，但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气息很不好。第二个呢，就是在你能够看到医院的阳台或者入户门或者你的窗口放一个大叶木本植物，这个就是去阻挡一些医院来的不好的晦气或者说负面能量。
龟背竹啊，
对，
不是说医院附近的房子不好，而是你单纯和医院做邻居不太好。
对，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到医院或者距离医院多少会有受这个影响，还是一样的，跟寺庙是一样，就是我们目之可及。第一个，你得看见，看不见没事。为什么？就我们刚刚讲了嘛，风水除了理气部分以外，还有个叫形峦部分，就是会影响我们的想象力和想象空间的。那么距离是直线距离500米，超过500米的部分你是不会受到这个气息流动的影响的。
主要是你看，就人就相当于一张白布，而人世间的那些七情六欲啊，人生百态就像那个染料，而医院是这些染料的集合点。你就比如说你刚下班啊，路过那家医院，就或者是你住的那个地方就和医院有一街之隔，那里面的人啊，有的是愁眉苦脸，你天天看着这些人没有一点笑脸，你自己也会不开心啊，
每天都听着救护车来来去去，然后看到的都是缺胳膊断腿的，我的老天爷，
你情绪会受影响。对，
是的。
那一般来说超过500米，直线距离超过500米，实际上我们的步行距离已经1公里以外了，影响也不会很大了。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我们叫梁压床的问题。大家会说是不是风水上有说梁压床不好会做噩梦，实际上是会的。那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房梁压顶为什么不好。我们首先要知道，虽然我们看不见和感受不到，但是我们房间内的各个地方实际上都是充满着气息的流动和交换的。
请问怎么找房梁？
你抬头看，现在不多了，老房子会有，
对，
就是凸出来那一块嘛。
对，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房子很多
结构不同了吧，现在的钢架结构的话它改变后它是不需要梁的，那么在以前的装混结构它是需要做梁做支撑的呀，它支撑梁。那么老房子它会有房梁，那这个我们房间内的气息流动虽然我们看不见和感受不到，但是它是有的。我们知道气流是直线运动，所以屋顶部分的气流是沿着屋顶是流动的，那它碰到房梁的时候这个气流就会急转直下。那相当于如果我们睡在房梁下或者坐在房梁下，这个气流直转直下是直冲我们的脑袋的呀。如果刚好我们在睡觉或者坐在房梁下面的时候，我们的头部就会受到这个气流的冲击和影响。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睡在房梁下面会容易做噩梦或者说鬼压床，这里面就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分为两个大阶段，叫做快速眼动期和非快速眼动期，对吧？这个是科学上的问题，我们之前聊梦聊过这个概念。人是在快速眼动期的时候做梦的，出现了梦境，而且我们的大脑在这一时期为了避免我们的身体和梦境发生联动，比如说你做梦打人，这个时候你也打一下，你旁边老婆哭了，大脑为了防止你的身体和梦境发生一种联动关系，实际上大脑会在这个时候命令你的肌肉处于一种放松状态。而当你睡在房梁下，你刚好进入快速眼动期的时候，你的大脑受到了气息流动的冲击，你的大脑是会醒的。当他醒掉以后，他是没有这个 及时的指令发给肌肉说你马上赶快醒，所以说你的肌肉是处于一种不听控制的松弛状态，但是你大脑醒了。这个就是从科学角度证实过什么叫鬼压床。鬼压床实际上就是意识醒了，
是的，
身体没醒，就是说你在快速眼动期的时候啊，你的肌肉属于松弛状态，结果大脑因为受到气流中激醒了，还不能马上唤醒肌肉，所以你就感觉
人的整个运动形成是这样。你的感觉神经元把你的外界的我们叫眼耳鼻舌身意，哎，全部的信息收集到，然后由你的中间神经元这个负责跑腿的小弟把你的信息传递给大脑，然后大脑再根据你收到的这些信息处理之后，再根据中间的神经元再传递给你的运动神经元，你的这个运动这个动作才完成。那如果中间任何一个神经元或者你的大脑也好，就任何一个环节它都还没有上班，只有其中一个部门上班，那你就会发生鬼压床。
对，所以实际上为什么我们睡在房梁下容易鬼压床，其实就是气息把我们的大脑叫醒了，肌肉没有醒。为什么我们长期处于房梁下，不管是沙发也好还是床也好，人容易情绪不好，容易倒霉，容易生病，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比周围更急的气流的冲击。你当然容易病啊，人一病不管是外显性的疾病还是没有外显的隐患，它一定会让你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就容易吵架呀，或者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那你肯定倒霉啊。
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哈，从古代的一个建筑学也叫风水学去理解它。因为以前古代的话，它的最优解的一个建筑方案的话是四梁八柱嘛。其实像这四梁八柱的话，你抽掉一根柱子或者是抽掉一根房梁，它是不会直接塌掉的，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坚固的一个支撑点。像一些房子的话，它可能就是像百年的老宅甚至几百年的老宅，有些房柱或者是房梁的话其实要定期的维修，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的话，这个玩意儿就是没有预兆然后直接砸下来，就比如说那个房梁砸下来了，那你就 come over。 那如果放在现在的话，你就会说现在的话都是水泥结构的话它肯定不会砸掉了。其实它表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咱在远古时代的时候，放眼人类这个进化和诞生的这尺度上，就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这个尺度的变化其实是很微弱的，也就是说咱们还是保留原始时候的那种对危险的敏感度和感知力的。也就是说你看哈，你如果说你像我在背后指着你，你就能感觉得到的，就是你就感觉有一种危险感。然后如果说是一个尖锐的东西或者是一个突出的点房间内然后对住你的，然后这种感觉的话你会非常的焦躁和不安，这是你对于一种基因里面还带着那个危险的自我的感知力。如果说长时间处在这种环境的话，你会精神的内耗啊，敏感啊，或者容易崩溃，就是精神压力会比较大。
对，就是那种古代的那种危险性基因嘛，我睡在房梁下就老觉得房梁会塌，会压到我，或者会压迫感。
我们都讲到房梁了，古代有一种我们叫它压胜之术，是鲁班术之一。它很多的其实不仅仅，很多人会觉得压胜之术它就是诅咒之法。
对，
但我们上次去祖师殿有看到嘛，它的横梁上面是会刻字和刻一些符号什么的，它有祝福的用途。也就是说基于房梁这个地方它是气息聚集之处，所以的话房梁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动作。那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避开，不管是好还是坏啊，是好的那当然更好，那如果万一它不是好的呢？
对，
那你就别睡在下面。
我们如果家里边有房梁怎么办？第一，我们尽量不要把沙发或者床放在房梁下。那么第二个，没办法我必须得放在房梁下怎么办？第一种方法就是吊顶把房梁填平，那你的整个房子的层高就小了。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比较难看但是最有用的方法，就是什么，你拿块布帘然后沿着房梁顶往下贴起来，但是那个布帘至少90公分以上，会很丑，你知道吗？
还是吊顶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小伙伴问，是不是从风水上来说厕所在东北方位是不好的。那首先第一个讲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的建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老不住西北厕不修东南，就是老年人不住在西北方，厕所呢不修在东 南方，那么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民俗，在现在北方很多的农村地区还有这样，就是说如果我家修院子，我是不会把厕所修在我的东南方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古代修建房屋一般都是会追求坐北朝南嘛，对吧？因为按照我们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来说，我们的太阳是常年从南方
照
过来
的，
对吧？我们会追求坐北朝南。我国是一个什么季风性气候，冬季常吹的是西北风，夏季常吹的是东南风，那么西北方向的房屋它是常年得不到充足的光源的，而且到了冬天又受到西北风的侵袭，冬天的风在北方又干又冷，对吧？又常年照不到太阳，老年人住在里面身体扛不住啊，
会生病
的，感冒。对啊，那夏天我们是吹东南风，对吧？如果厕所在东南面，我们知道厕所潮湿还臭，到了我们北方的夏天是湿热，又是夏天，厕所里边又容易发霉又臭，包括夏天的细菌病菌又滋生，那么东南风吹过来是带着你东南方向厕所的臭味和细菌一起就吹进你家了。
话要说到这里，它有一个我们说的它的理论的支撑点是在于古代的时候，哈，那个年代可是得肺炎都会死人的。
对，
万一你说我家最好的房子就是在西北方向，我就是想让我家老人住在那里，怎么办？你封窗，你开空调，你使用超能力，
你用小太阳。
对，
其实上这个只是因为中国古代自然环境和建筑的原因和条件限制，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情况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使用超能力。
对，那厕所在东北方是不是真的不好？我觉得要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如果我们单纯从风水上来说，要看从哪个门派来解释。风水现在大概有十多个、十七八个门派哦，比如像八宅派呀、三合派呀、三元派呀、八卦派呀、玄坤派呀，还有什么锅炉阴阳，对吧？奇门风水等等，对吧？因为不同的风水门派它是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论断的。
我还见过看风水是用掐小六壬的方式看，就现在市面上的风水师傅大家已经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因为不同门派它的理论体系和论断是不同的，所以实际上不同门派它推出来的吉凶方位是有一定区别的。我简单说，如果以奇门来举例，东北方位是奇门九宫中的申门。奇门我们有八个门，分别是修身、伤度、景死、金开。里边呢，三吉门是开门、修门和申门，三凶门是死门、金门和伤门。那么度门和景门是两个平门。作为在东北方的申门来说，它在奇门当中是有生生不息、万物复苏和阳气回暖的意思。这个时候，你把充满了晦气、潮湿和病菌的厕所放
在他的生门，生生不息。
但当然，这个是从奇门的角度来解释、啊，
但也不是不行。
对啊、
喜报今天拉屎很通畅，
哎，也可以啊，
也可以，也可以。
那我们如果从后天八卦来看，东北方是艮方，属土，土是克水的。那么厕所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排泄的地方，对吧？排泄系统中的泌尿系统也是属水的，所以就有一种说法是厕所在东北方就出现了五行生克当中的土克水，
容易飞报今天拉屎不通畅。
没有，不是拉屎，排尿不畅。而且我们要知道厕所它是需要不断的水的流动，对吧？
嗯，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把厕所修在东北方，因为东北方是属土的，你厕所是水，你要排水嘛。
嗯，
因为土克水，你就厕所容易堵。但这个是从我们风水的形峦也好，五行的生克相也来解释的。那么还有从后天八卦所代表的六亲来解释，东北方是艮卦，艮卦代表小儿子或者叫幼子，所以说厕所又是极阴极晦的地方。就有人说啊，因为啊后天八卦代表的六亲是六亲啊，它代表小儿子，所以说如果厕所在东北方向，它是不利于家中的小儿子的。
问题来了，
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八卦每一个方向它都代表着一个六亲，对吧？简单说，比如说我们的西北方乾宫代表的是老父亲，对吧？西南方坤宫代表是老母亲，那你厕所修在无论是在西北还是西南，是不是不利于家中的父母？
你家极限一换一要换谁？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南方离宫代表的是二女儿， 正北方坎宫代表的是二儿子，那么也是极限一换一的问题咯，对吧？我们的正东方正宫代表的是长子，对吧？我们的正西方对宫代表的小女儿，极限一换一，对吧？我们的东南方巽宫代表的是大女儿，对吧？东北方坎宫代表的是小儿子，极限一换一。那这样子是不是厕所修在中间，不影响我们家六亲了？
那你还住不住？
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哦，从悬空风水上来看，中宫叫都天大厦。
别
一个，对，这个不单是影响极限一换一的问题，是极限换全家的问题。
这就是古代要把卫生间修在外面的原因吗？
那你说你从哪个角度来说，是不是都不好？
嗯，那你家到底要修在你家前门呢，还是后门呢？
所以说，如果单纯我们要从六亲上来解释，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从后天八卦来解释极限一换一，你从悬空上来解释极限一换全家。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引申到一个大家对于风水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缺角，觉得啊，觉得啊，我们拿后天八卦来说，我缺了西北方，是不是对我父亲不好，或者怎么样？实际上，缺角这个概念，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它不是中国古代的风水概念，它是90年代才兴起的一个风水概念。为什么中国古代是没有缺角的说法？因为大家都是四合院，
是的，都是
方
方
正
正
的。那么到了我们90年代开始有了单位房或者说单元房的时候，才出现了这个不足那个不满的问题。那缺角到底好不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民居除了四合院，还有种建筑叫做三合院，就是我们的房子只有三个方向，有一个方向是没有房子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三合院就天然的出现了缺角的问题？如果缺角真的不好，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建筑当中会有三合院这种建筑结构？
那圆楼怎么办？人家是圆。
对啊，到底怎么看缺角，或者缺角怎么算？它实际上在风水当中是有两种看法。第一种，很多的风水师傅是不认为有缺角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单元楼也好，还是我们的小区楼，它实际上整体是方方正正的，对吧？所以说它是把一层楼看为了一个平面，就你买的房子也许是缺角的，但实际上这个缺的部分它没有缺，只是你的邻居在用，这个是一种理论。那么还有一种理论认为确实是有缺角的可能，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和邻居之间是不打通的，我们的气息无法流通，是有墙挡住，是有缺角的。那么这种缺角怎么办？把隔壁买下来，
使用超能力。
我一直在说风水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有钱人玩的，就我们在买房和租房的时候尽量去找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不要去找先天不足的。那如果我们确实住了缺角的房子怎么办？你转过来看，因为我们风水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没有缺角的说法呀。
对啊，就算人家是圆了，那缺的那个角是天地在用。
那转过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你觉得厕所放在哪边影响六亲，对吧？那你就说我相信悬空风水，我放在哪边都没有影响，对吧？那你要觉得我要相信对于后天八卦的六亲的，那么你就摆在中间，你就不要信悬空。
如果你信悬空，那你就别摆中间。
对，这个就看你信哪边。你可以安慰自己说，哎，我相信没有缺角的风水说法，那就没有缺角。啊，那这个地方我还要说一句很得罪同行的话，就是大家在网上能看到一种叫缺角符的东西。
这个的作用就是，你把这个缺角符买回家里以后，你从打心眼里觉得你家不缺角了。
对，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相信的力量，对吧？如果你认为确实我贴了我就不担心了， OK， 你可以买。但是你觉得它能不能有实际作用？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可能会增加大家的很多焦虑。就是我经常说，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房子有缺角的话，就很像人缺胳膊少腿，那你怎么办？你去装个义肢，好歹那个是个有个东西在那儿的呀，虽然没有功能，但是好歹是个义肢。那缺角符你是能扩展我的空间吗？啊，当然这个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如果你相信风水界的没有缺角的说法，你不会焦虑。第二个，你买了缺角符，你就坚信这个一定能够补角，你也不会产生焦虑。
就是有一个师傅站出来说，我这个缺角符有空间魔法，那我没话可说。
对，实际上更多的是心理安慰的作用。
缺角这个概念其实怎么说呢，它有点让人就是稍微的要从宏观的这种角度去看待，还有另外一个要从这种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的，就是关于家里的鱼缸怎么摆的问题。
对，有小伙伴问，是不是风水上说鱼缸啊，不能高过脖子。首先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个问题，或者说给大家科普一个问题，鱼缸的水不能没过脖子， 它不是个玄学问题，它是个科学问题。
想不到吧？
就跟我们睡南北不要睡东西一样，它是个科学问题。
虽然它听起来很玄。
对，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这样来分，一般来说，从站姿的角度上来说，鱼缸一般不能摆了超过胸部以上；而从坐姿的角度来说，鱼缸一般不能超过鼻子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站姿，鱼缸超过我们的胸部，我们坐下看见鱼缸，实际上鱼缸已经没过我们鼻子了。这个是有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哦，把一个盛水的玻璃缸放置在超过人的鼻子以上的位置的时候，当人较长的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下，会感觉周围是被水环绕，或者说是被水压制住的。所以这个时候人会产生比较明显和强烈的窒息感。
但如果你的职业是像美人鱼啊、潜水员啊，一天八个小时待在水里，你就是很喜欢这种环境，那当我们没说。
对，那我们说的本来就是适应绝大部分人的嘛，他不是说所有人。那为什么鱼缸不能高过脖子是个科学问题？因为你会产生窒息感，
因为你会觉得像被淹住了一样。
对，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听到的很多的玄学禁忌，特别是我们这一期讲的风水的问题，有很多是科学能够解释的。有很多实际上它是结合了我们中国传统古代的一种建筑风格、建筑技术和环境所决定的。
整体上来说，这期的基调是大学生租房必看。
所以这些问题很多我们要去探源其究竟，探源其根本，才知道啊，它确实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有这个隐患。有些呢，它只是因为在古代的环境下是基于那样的情况得出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古代为什么说房后不能种桑柏槐柳杨，说种了以后会招鬼，为什么？是因为它是生根植物，你种了以后它找水源把你家地基撬塌了，但是说出去老百姓又不懂，然后呢又记不住，怎么告诉你，你种了就招飘，哎，好记。
但其实它不是招飘，是会把你变成飘啊。
对，因为好记，所以我在文化不高的古代，这些方式是最容易流传且被人记住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风水禁忌绝大部分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只要多想一步，或者说我们想深一点去探究它的本源，我们就会知道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